好，我们就回来最后的一个小时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预备面对耶稣的再来啊。那首先第一个我提出来的是，我们要热切的期待主的再来。那你们书里面也有讲到这一点啊。那启示录22:20，他是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啊。这个我愿你来是个很热切的一种期待啊。你知道啊，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也不同意，我就发现呢，现在不是很多基督徒很期待耶稣的再来。啊，对了哈、啊，通常都是在苦难当中的信徒比较期待耶稣的再来。这个在富裕的国家，美国好了哈、啊，不太希望耶稣很快来。当你成功的时候，你希望耶稣慢慢来。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希望耶稣快快来，
这是正常
啊，正常的，这个是正常，但是不是不对的啊。这个基督徒呢，是应该是期待主耶稣的再来啊。其实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信耶稣的永生，对吧？那为什么现在耶稣的永生为什么现在还在这里等啊？
等什么？
等永生。
等永，我以为我们已经有永生。
对啊。哦，对对对对对，永生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啊。听过这句话吗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有了，但是还没有完成啊。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你应该还在等。
这样吧。
还没进入、
啊、还你有永生，但是还没有进入，对，还没有进入。情况就是好多的基督徒都不太关心耶稣的再来，我是不期待、啊、你们有去旅行吗？啊，有没有？我有谁去阿拉斯卡啊？有谁去过？当你报名的要去的时间，你期待吗？
期待。
还没准备好。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啊？
有。
啊？
有。
有啊！你报名了以后，等出发的时间有没有期待啊？
嗯。
啊？
有。
有没有期待？那我说的期待就是这个意思啊，期待也是就是你在想，你在盼望，到了那一天我就可以到那个地方，我去看我想要看的东西。你有没有期待你想见耶稣呢？想他来呢？进到永生呢？我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满足我们现在的生活。反正我觉得可能永生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今生是蛮好的，吃得好住得好，特别我们住在洛杉矶呢，是不太愿意搬家的啊，是不是啊？很难啊，住惯了、啊、很舒服了、啊、特别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吃个很大的一个恩典啊，哎呀真的啊，有人告诉我，哎，家里面不用煮饭，煮饭还贵 啊，在外面买个菜3.99啊，这个两个人这个买两个菜回去就好了啊，煮点饭，是不是？那倒是真的哈、啊。哦，你不知道在哪里买 ，Wooden Height 啊，在口令码上面。3.99一个菜，随意选啊！啊，他很厉害，他还煲饭呢、啊，煲汤啊！ 还有一杯，还有一杯波拜奶茶。啊，你还有煮饭吗？啊，哎呀，是不是？啊，我们太享受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忘记了到底我们还不要耶稣再来。这个要我们是反思一下，好不好？啊，当我们在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慢慢来啊，还是我愿你来？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第二呢，我们要拒绝一切预言主再来的时间。啊，这个要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很多的异端就是抓住这一点。啊，抓住人的心了，你什么都卖了。啊，台湾那个时候不是有一批人到了 Texas 这边等耶稣来吗？啊，这个飞碟会啊，那么这些你抓住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很麻烦啊。我们加州也有一个老人家，对啊，啊，他就说耶稣什么时间、几年几月几日、几点钟，哇，厉害啊！啊，有些人就卖了东西这边等啊，真的是这样子。凡是说耶稣什么时候来的那个都是错的。想不到的时候啊，所以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们，若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旷野，你不要出去，或者是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也不要信。耶稣讲很清楚的，我们不要信啊。耶稣说那日子哪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哪时辰你们是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所以凡是有人告诉你什么时间，那个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不用相信，也不用理他。啊，主耶稣来的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第三呢，我们要积极的预备主的再来。那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他就讲了这三个比喻。第一个呢是讲到这个忠心的仆人的比喻，我们来看看好不好？24章的45到51。好，我们一起来念。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人的罪，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呢？哈，那这里呢是讲到忠心的仆人的这个比喻。啊，耶稣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人？他要做什么事？这里写得很清楚，按时分粮给他们。前面讲的按时分粮就是管理家里的人哈，都是管理。那么怎么管理？就是按时分粮啊。那么要这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人呢？哈，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当然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管家了啊，就是牧师、 长老、执事，我们这些被派做管理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啊，其实应该是讲到每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从当时耶稣的背景来说，很容易去说这些人呢，就是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啊，因为这个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就是管理这个家里的人啊。那反正如果是指到他们的话，就是他们；指到今天的，就是我们。反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凡是神派我们管理的人、管理的事，我们都要忠心的完成它。这里说是按时分粮哈，那么这个按时分粮就是我们的解释也是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来教导他们啊。这个对于这个做牧师的、做传道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啊。从管理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管理不单单是包括了喂养啊。那么在这个彼得前书讲到，与我一同做长老的，要牧养神的群羊啊。彼得这样说，这个牧养这个字呢，是包括了两个意义啊。这个牧养这个字有两个意义在里面，第一就是管理 management， 第二就是喂养啊，就是 fitting。所以做个牧师呢啊，或是做个长老，彼得用长老啊，与我同做长老的啊，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长老呢，你就要做这两个事，要管理还要喂养。那管理呢，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一切的所谓的 administration 啊，这种的事情的安排，这个叫管理啊。所以保罗讲到这些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啊、做教会领袖的、做执事的呢，他就说你要管理自己的家，如果自己家管不好，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啊。所以这个 management 是蛮重要的哈。所以你家里面是一塌糊涂的啊，你把这个一塌糊涂也带来家里这个神的教会里面啊，这个管理是蛮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喂养，喂养就是按时分粮啊，我们就要教导，把真理来喂养神的羊群。那做个传道人呢，这方面是很重要啊。为什么要去神学院啊？为什么要好好的去装备？其实就是为着要喂养神的羊群啊。你说传道人不传道、不讲道，你传什么道呢？是吧？但如果传道人不把圣经好好读的话，你要传什么呢？所以这个很基本的事情就是把圣经好好去念啊，好好去读，把圣经读好了以后，你的道就也可以传啊。所以这里是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当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你的忠心，怎么你就有福了啊，你真的是有福了。这里有讲到恶，这个恶仆，恶仆的什么说法呢？四十八节他说，恶仆的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啊。你说这个恶仆怎么恶法呢？恶在哪里？
啊，动手打人
啊，喝醉酒啊，对对对，又喝醉酒啊，就动手打人啊，嗯，那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地条的解释，到底他是打什么人啊？这个怎么打法？打到同伴啊？哈、啊，那么这个又喝醉了等等哈、 我们不需要太低调，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个恶仆就是他啊，不听他主人的话，还有呢，他是伤害他的同伴。有没有这样的牧师啊？伤害同伴？也是真的啊，这个他有主人管啊，我们不是他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能审判他啊，要等他的主人来审判他啊。不过我们要留意，就是我们做不要做那个恶仆，我们真的不要做这个恶仆啊，避害同伴啊，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现在这个工作呢啊，我所面对的事情是蛮多的啊，很坦白说，我还不比较喜欢做一个教会的牧师啊，真的不太容易啊。我在自己教会嘛，反正啊，我说是 manageable 啊，这个我们宣道会是很好的啊，现在会中牧师比较有权威的啊，现在会规章规定呢，这个主任牧师呢就是这个理事会的主席，是规定的啊，不用争的啊，这个所以我不需要去我就是主席，就是主席啊。那我怎么做主席呢？当然我就比较民主哈，我就把这个带领会议的这个责任的交给我的长老啊，所以他是当副主席，但是开会是他带领啊，那我就不用做那么多的 administration 啊，让他来做，那我呢就比较多放在牧养的上面，那么他来做我的同工。带领教会呢，就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在你的所谓的控制的范围的当中啊。特别我们宣道会呢，是我们选举长职呢，长老职事呢，我们是要经过提名委员会啊，这个 nomination committee。 那 nomination committee 呢是五个人啊，两个人呢是从理事会里面选出来，两个人是从会友里面选出来啊，再加上主任牧师就是五个人，那主任牧师是当然的主席啊。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的理念就是呢，是主任牧师挑选这些的同工，协助他来带领教会。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我参加宣教会以后就没有离开过了，因为太好了啊，对不对？我做牧师呢，就是我来拣选同工啊。我知道哪个同工不行，我知道哪个同工啊，虽然他可能很有才干，但新部队我不能选他啊，我有这个权，我可以选他，我可以不选他。提名做长老，我可以，我没有我提名，他基本上是没办法做长老啊。所以我以前在佛罗里达的时候就遇到这些的困难啊，有一个很要做长老的，我不给他做，他就来搞我啊，也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但是呢，这个只要这个我们来说呢是这样子，这个宣道会来说呢，这个我们是去监督委派的啊。我是去监督委派在这个教会，薪水是教会付，但是委派是去监督，你明白吗？哈哈，所以去监督不能随便派一个人来，你们不喜欢不能派，但是你喜欢去监督， 也不一定会派啊，所以是这样子的哈，有总监和委员。那这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呢，这个变成了我呢，不是向这个会众交代的，我是要向去监督。所以如果我犯了错，这个理事会会报告给区监督，因为理事会没有这个 authority 把我 file， 没有啊。但是呢，如果我犯了错呢，哈，他们可以报告区监督，然后区监督来调查，调查完以后，哇，你怎么搞？恶补，走路，他有权把我 file。哦，厉害哦！所以我在他的权下，我也不敢，绝对不敢得罪他。哈哈所以那种情况底下呢，就是我做事情我就不用看人的面。你在教会里面做牧师，有时候就遇到这个困难啊，这个你就看人的面，情面很大，讲道讲不出来啊，有些事情。要讲的话，人家说有是针对我吗？讲不出来，我就不管了啊！我因为我按照真理讲，你听到是对你讲的，就是对你讲啊。如果不是对你讲的，就不是对你讲。你听到如果是对你讲，就是圣灵跟你讲话，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也变成就是说我比较很直的，很真的把这个圣经讲清楚。好，现在做这个呢，是我不能 manage 的事情。我要去看一些教会，跟一些人开会的时间，这些人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是从来没有见过面。然后呢，要跟他们讲一些很不容易的题目，啊，
比如什
么？举个例子吧，哈，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跟这个理事会吵架，开会的时间里面就你们有没有录音啊？先把它关掉。这个在那个开会的时间里面呢，有一些人呢讲一些话非常难听啊，这真的很难听啊。那这个牧师呢是一个很忠心啊，在那个教会也快20年了啊，10多年了。那但是呢，他不是很有才干啊，反正真是很忠心就是了啊。那有一个中间一个弟兄就是说那个啊，他就可能他讲的话里面就是说他很辛苦等等的哈，反正这个其中一个弟兄就说呢啊，牧师你做的那么辛苦，你就另谋高就吧。开会时间讲那句话厉害吧？啊，这个牧师就受不了了，就是说高就都没有了，不过我不做了。僵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辞职了，不做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来到我的面前了。
你是不是像那个区监督这样子的？
我不是区监督，但是我的position像个区监督。对，啊，所以区监督就跟我说呢，他就打电话给我，怎么办啊？我说我就去看看喽，对不对？我飞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跟一下飞机啊，那我就跟这个牧师打掉给牧师师母啊，我说出来吃饭啊，了解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对，当天晚上我是下午到，我当天晚上就出来，我就了解，听他讲，哇，真的很痛苦啊，对吧？在这个教会很痛苦。我听完了以后，我说：“哎呀，你真的很辛苦，在这个教会里面受到那么多的委屈，对吧？”我就说：“哎，不过呢，现在搞到这个情况呢，就是怎么处理好呢？”我就问他：“ 不过呢，你身体也最近不好，他去年开了刀啊，那么年纪也蛮大了，今年已经70岁了。我说你70岁了又开过刀，不如你就退休吧，好不好？他说退休我也想啊，但是我已经挑战这个怎么退休了，对吧？啊，我说退休比较好啊，你退休以后呢，你还有 license， 我们宣教会做牧师需要执照的啊，所以你这个 resign 呢，就是没有 license 变成。如果你 retire 呢，不要 resign， 要 retire 啊，你就可以有这个 license 啊，你就有 retire pastor license 退休牧师执照啊，你还可以做很多事啊，合法的啊，这个主持圣餐啊、洗礼啊，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你有 license 啊，可以做啊，讲道都没问题啊，你还可以这个报税，还是用科举，用教牧文员身份可以报税，跟他讲很多好处。他说：“哎呀，这样子怎么办啊？”我说：“没关系，啊，明天我跟这些执事要开会，明天开会的时间就我跟你讲，好不好？你要同意就好了。啊”然后本来明天他要开会，他也要去的，我就说明天你就不要去了，啊，我跟他开会就好了。你相信我的话，你就不用去，啊，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开会，啊，你去了开会很难开。是吧？啊，所以我跟他说你不要去。他们说我不去的话，他们又说我不去了。你说就是这样子啊，对吧？你去，他说你去；不去，又说你不去，对吧？很麻烦的。我说没关系，我叫你不去的，所以责任在我。哈，是我叫你不去，我会明天跟他们讲。啊，所以明天中饭吃中饭了，在一个餐馆，这个弟兄在门口等我。我们都进去了，他说人齐了吗？他说哎，还差王牧，还差一个牧师啊，谁牧师没来？我说，哦，他不来了，我叫他不来了。哦，大家眼睛大大看着我，哎，怎么我不来呢？我说，哦，我叫他不来，因为今天我们讲话他在，我们不方便讲。然后这些同工一听，哦，看到他的样子，哦，立刻松下来了。因为他在真的很难讲话嘛，啊，哇，大家吃饭就开始讲话了，咕哩呱啦就讲很多话，啊，当中有些广东人讲话也比较厉害的，啊，吃完饭我们就去教会开会，然后我就听他这个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ory， 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啊，两面的故事永远是两面，他有一个故事，这个也有个故事，我就听他讲他们的故事了啊，哦，讲，哦，讲了以后，我们他们当然就讲那个牧师有什么不好的，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啊，所以在造成了这种张力等等，后来就发生什么事情哦，给我讲啊。我听完以后是，我就问这几个问题了。第一个是说，我说那一天讲话那个弟兄，他不是理事，为什么他会坐在理事会？那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就解释了，就是说，哦，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理事的这个配偶可以来参加会议。哦，有这样的一回事，理事的配偶可以来参加会议。我说，理事的配偶来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是出席还是列席？啊？你说？当然是列席呢，不然的话就选他了，对不对啊？这种真的没道理。坦白说一句，你选一个人，怎么他的配偶会自动能够来出席的呢？你不如就选一对夫妻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没道理啊，反正他有他的道理。我说他来出席还是练习，那他的解释就是练习。我说你知道这个 Robert's Rule， 开会有 rule 的啊，有条例的啊，这个按照这个 Robert's Rule， 练习的人讲话，他需要得到主席的同意，他也不能乱讲话。我说我听到他说了这句话，另谋高就，你觉得他这样讲话对不对？主席你是同意他讲这样讲吗？大家不吭声。 我说现在这位牧师要离开，搞到这个地步，你们要怎么样向会众交代？你们要把整个开会的对话跟会众讲吗？不敢说。我们你们是犯了大错，你不应该让一个列席的人随便讲话，还讲的那么重的话，你没有停止他继续讲。大家眼睛看着我，他就问我那怎么办。我说我昨天已经跟这个牧师讲好了，现在呢我请他 retire， 不是 resign， 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我说他如果是 retire， 他是退休的话呢，你们就不用太多解释为什么他要离开了。然后大家都知道去年他动了手术啊，年纪也那么大了，也应该退休，是吧？他们就同意。但是说我再问，那么他在这里做了那么多年，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什么？要苦劳啊，真的苦啊，真的很苦、啊、我坦白说很苦。
没有苦劳还有疲劳。
到底是这个题就厉害啊。哎呀。我就说哎呀。我说你们会不会给他搞一个这个退休崇拜啊，退休崇拜 ,retirement service。有些人眼睛就大了啊，不太喜欢。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不要请牧师啊？他们说要。我说你们知道请牧师的时候呢，所有 candidate 所有牧师都会看你怎么对前面的牧师的。我说你们今天做的事情并不是为他，你是为教会。你对这个牧师走的时候走得好，我说你请牧师的机会就大；你对他不好，你请牧师的机会就少。道理就先讲明。大家眼光一看，好了好了，啊，我们就给他办一个退休崇拜，给他光荣退休，还要送他礼物。啊，我再说，那你们也没有考虑要给他办一个banquet 餐会。也同意了啊，好，讲好以后，那晚上我就坐飞机走了啊。临走以前我就打了电话给这个牧师，我说我今天开会的结果是这样。这个牧师开心的不得了，我说你退休那一天我会来啊，给你送啊。所以他那天退休的崇拜我就去讲到。难不难啊？你说呢？
这件事情解决的非常完
满。啊，
感谢主
持。做美事啊，这个是好的结果的情况，不好的结果一个你不知道，这是很痛苦的。有一些教会啊，我去拜访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已经大概有两年没有牧师了哈。那么这个教会有点乱啊，所以当天我去的时候呢，这个区监督也在，跟我一起开会。我本来没有想到是那么多人，本来我想就是这些同工理事啊，见面开会，我没有见过他们，第一次去。没想到呢他们就拉了一批人过来，弟兄姊妹都在一起，反正那些比较老一点的有点这个讲话的都来了啊，变成我一个人面对大概有30多个人坐在那边。 讲的不好听就是那边给他们泡泡啊，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不关心我们？我说我呀，我还是刚刚上任啊，上任不久啊，前一阵子纽约那边发生一点事情，我时间比较多那边去啊，所以我也不认识你们，所以没有来拜访你们是我的错啊，我就跟先认错吧啊，是我的错。那个不过呢，现在我也来了啊，所以那个区监督也在啊，所以这个那我首先要了解一下到底你们现在的情况等等啊，然后就有一个老人家就说了，我们是需要一个牧师啊，那没有牧养我们等等等啊，我们是很苦啊等等啊。然后后来一听，原来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章程没有了啊，这个摆落没有。哎，我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没有摆落啊？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教堂啊啊，所以就是以前他这个牧师带我去的，就是他帮他买教堂那个牧师带我去，所以他们很尊重他，所以就比较尊重我啊。Anyway， 那么他跟前面那个牧师发生很大的争执，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牧师跟区监督讲了什么话，反正区监督来了之后就把这个教会变成啊，把这个教会的理事会解散，你知道吗？区监督很大权，他就说这个教会太乱了，现在区会来管理，不厉害，区会要管理之后，那个变成就是那个财务都在他的手上，他们教会不能开支票，请人讲道，开什么支票是经过区会来开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名字上，我们就一个自立教会 Acquitted Church 变成一个发展中教会 Developing Church 啊，那种情况是很麻烦。那区间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区间中哈，因为我也刚刚上任，真的是刚刚上任一年，所以我也不知道发生到什么事情。听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旁边的区监督是刚刚新任的，上任只有一个月，这个区监督刚刚好是我的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我们是19年前认识，我在佛罗里达牧会的时候，他是那个区会的那个副监督，现在他到了一个那个新的区里面做了区监督，我很好朋友。我就问他啊，这个什么？他就说那个根据他所知道的，就是因为百洛里面我们是有长老的。然后这个教会不同意有长老，就是这个问题上，这个区监督就把他解散了。我也不想再追究谁对谁错，对不对？那我就问他，我就跟这些弟兄们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就说我们没有人可以做长老啊，所以就没有长老啊。我说你们没有人可以做长老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反对有长老，你只能说我们现在暂时没有长老，但是不是反对有长老，你反对有长老他可以把你这个 dismiss 哦。那么我说你听懂了吗？你可以现在没有长老，但是呢你不能反对有长老，因为宣道会是有长老的，他们听明白了，所以可以不用长老，反正他不要长老就是现在啊。然后我就跟区监督讲了，我说他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做长老，可不可以没有暂时没有长老？他就说如果你告诉我他们可以暂时没有长老，就可以暂时没有长老。哦，我就说现在我就告诉你，但是他们现在暂时没有长老，当着他们30多位面前讲，然后他就同意，所以可以没有长老。我说现在你赶快把一个把落这个把落做好，好吧？做好了以后再重新选举成立一个理事会，成为一个 Acquitted Church。 我说你不是做一个自立教会，你请不到牧师，因为请牧师还你没有能力请，要经过区会来请你就更麻烦，所以有一些事情是很难做的啊。这个那我现在就是处理这些 拉七拉八的事情，啊，所以现在变成教会问题专家。你们先参加宣道会，我才能够来帮你。我的责任是去帮助还宣道会，这个是我责任。如果我来帮你的话，我背后就有人向我开炮，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良善忠心的仆人，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按时分粮，要管理，要牧养，要喂养你的教会。啊，其实我就发现很多事情呢，是你最好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你要处理。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三类人吗？第一种是先知先觉，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已经处理好，所以没有事情发生。第二种呢，后知后觉，事情发生了赶快去处理，还好问题不大，处理好。第三种不知不觉，死了还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遇到一些夫妻离婚了，老公还说好好的为什么要离婚呢？问题已经很久了还是不知不觉，到了对方忍受不住了就要离婚了。
这个我觉得是明显和他的神学观念有关系。
神学观念，
刚才有个同学说，说他你是谁，竟然可以论断别人的仆人，对不对？把这个他神学观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座右铭来说，他看见的事情就不说。你们每个都是神的传道人，你们有神管理，我看你错，我不能说呀。所以我就采取我们就不
啊，所以呢，弟兄啊，你刚才讲的是对的。不过呢，问题是呢，我们走偏了一点，我们不能论断他，对，是真的。因为你是谁呢？圣经说的你是谁，你要论断神的，他有主人在，你不是他主人，你不能论断他。问题是，我们是不能 judge， 但是我们能够参与啊，是吧？我的心态是这样子，我不能 judge。论断我们不行，论断就是一个 judge， 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他，我们可以扶持他。如果他犯了错，我们可以责备他。我不是论断啊，我可以责备啊，我可以提醒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是心态的事情。如果我的心，我不是来 judge， 我不是来做法官，但是我有责任去保护这个教会。我有责任去保护我的同工，不要给人害啊！这个恶不这样子，我要警告他啊！你不能再这样子再犯事啊！我就请区监督把他赶走。那我不是论断，他的论断还是由他的主人来做，但是我有责任去保护我的弟兄啊，有责任保护我的教会，对不对？如果有这个恶不的话，你要防止他再犯更大的错误。要保护你自己的弟兄姊妹啊！还有谁有胆量去责备他？你这个大错，我不是你的主人，我不能审判你。不过你要留心，你的主人会审判你。
但是很多人就在最根线上跑出来，他觉得去跟你说出我看到你的错，我连跟你说这个话的资格我都没有。
说这个资格是有的，啊，说这个资格是有，有说这个胆量也没有，就是，作为弟兄一定有资格说，啊，作为神的仆人更加有资格说，但问题有没有这个胆量？啊，那赶走没有关系啊，你说了，一个直接打个 email 提醒他也可以，对吧？他不听也没关系，你写封信也给他，反正呢就是。他可能会生气或者怎么样，没有关系，反正你应该要提醒他的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的提醒也可以，比较中国人也比较聪明一点，也含蓄一点提醒也可以啊。美国人呢就比较直白的来提醒他啊。 我觉得是需要做的啊。那么用了这句话说啊，我们不是主人，让主人的审判，然后就跑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不公义的啊。特别如果你知道这个里面真实的情况，你没有出来做见证，那个我觉得真的不公义。人家的蒙在鼓里，你就说不，我不是我管，就跑掉了，那个我觉得不对啊，是不是啊？你同意就好，不同。我有一个神给我一个这个跟了很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呢，通常我讲完以后，大家都会同意的。
不同意你也知道
啊？
不同意也知道，
不同意那个已经走了。我当一个教会牧师都很有意思哈，我去一上第一很快我在这个礼拜。我就跟弟兄姊妹讲啊，我知道中间有人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没关系哈、啊。不过你不喜欢我，你自己好好找个教会去就好了。啊，嗯，我的讲道就是这样子的，我这个风格就是这样子的，对吧？这个喜欢就留下，不喜欢的你自己走好了哈、啊。这个圣教会是你赶不走我，除非我犯了信仰上的错误、道德上的错误，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把我赶走。只要我坚持不走，你怎么对付我都没用。所以我说你来教会来崇拜要享受，如果你来忍受崇拜的话，你还是找一个教会去享受好了。好，那么第二个比喻讲到是个童女的比喻啊，25章1-13节。那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讲到十个童女，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1节开始到13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不夜有喊声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买油的地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拿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要警醒，那日那神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同十个童女的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啊？要警醒，要警醒，哦，对不起，要预备啊，要预备啊。因为这个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啊、这个警醒就是预备的意思啊。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啊，解释比喻我再说了一遍啊，解释比喻要抓住重点，不要讲细节，一讲细节呢就会错误。这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就是最好一个例子，这个油怎么解释啊？这个油是什么？圣灵肯定错，嗯，圣灵就肯定错。圣灵怎么去买呢？你要买啊，还有用完呢、啊、圣灵怎么用完呢？所以其他我还可以考虑一下，圣灵就肯定错啊。还有什么解释呢？因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油是代表圣灵是真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把其他的圣经来放在里面。问题是呢，其实你不用解释的，凡一解释就有问题。还有什么叫外面黑暗里呢？哦，关在 关在外面对吧？门走关了，在外面啊，下面那个是在黑暗里啊，叫哀哭了那个啊，那个门代表什么啊？所以不要解释，不要解释啊，我们就很容易用马太福音那个门啊，天国的门啊，啊，进天国的门是窄的，什么路是窄的，这个门是小的，哇，对吧？我们就说，哎呀，进不去就是没有救恩。这个比喻里面不是讲有没有救恩，这个比喻讲的也不是有没有油，这个比喻讲的也不是有没有睡觉，也不能睡觉了，就说，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有没有预备？聪明跟愚拙的分别就是有预备跟没有预备啊，这也不用解释什么叫十个五五啊，是吧？你一去那个所谓五五那个，哇，又来了啊，那个这个还有人要去解释这个半夜有人喊着那个是什么，这个声音喊那个声音啊，嗯。那我们知道新郎代表耶稣，这个大家可以接受啊，就是耶稣再来嘛哈，所以新郎来了就是耶稣再来，这个可以接受。但是其他的第一条不要解释了。还有只有新郎，这个新娘呢？啊？没带就来哈，这个有人就要解释，因为没有装饰好，没有准备好，就是我们家会没有好，所以没有去了。啊，门都关上了，怎么办呢？啊，不要解释它啊，比喻的解释抓住重点，其他放弃。
可是那章十二节，这个我觉得我想知道，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没有预备好，好像只是。得救的人，但是不同程度的差别。那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不是耶稣说啊，是那个
新郎，
不是，也不是新郎，是那个看门的那个，那个门关上了嘛，对不对？啊，就是啊，对呀。哦，你说这个就是主回答。我不会解释，一定是主啊。这个你敲门说啊，主啊，给我开门。这个我不觉得这个主会站在门口那边等他们来敲门吧？应该是看门的那个。
对，因为新郎不是看门的。
对呀，就是看门那个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了。啊，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啊。那我们也不用太紧张，那个到底这个门代表什么？进去进不去是代表什么？这个不认识代表什么？这个就麻烦了，那个在解释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困难，还不是单指困难，还会解释错误。所以我是说，这个比喻的解释呢，抓住重点以后，其他细节就要放弃，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你一不放弃这个细节的时候，你就会在一种的迷惘的当中，你就要找一些理由来解释，然后还要一点接一点的都要合理的，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事啊。那除了耶稣自己解释的比喻以外，那这个是耶稣已经解释了，所以呢这个就没问题。比如说撒种的比喻、被子的比喻，这些呢耶稣已经解释了，所以这些比喻比本身就按照耶稣的解释就好，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哈。但是如果耶稣没有解释的比喻呢，我们就尽量不要去解释它，我们就抓住重点，用重点来讲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呢，就是要预备有没有预备。那么因为这个比喻呢，会延伸到下面那个比喻的解释。我跟你们讲过，马太就是一个会编排的一个作者啊，所以马太会把耶稣不同的言论放在同一个地方， 让这个真理呢能够更加的明显啊。然后它的拼排呢是有次序的，你要明白这点。你想想前面讲到耶稣不是这些门徒来问你降临的时候的预兆是什么吗？耶稣就开始讲了吗？对不对？所以昨天我就讲了一个耶稣再来的预兆，讲到最后的时候，耶稣就说我来的时候没人知道。所以耶稣的回答，这些门徒本来就是就问你什么时候来嘛，耶稣怎么说啊？你们不知道嘛，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所以耶稣的回答就告诉他，你们不用问了，因为你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呢就开始讲这个中心。所以既然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想不到的时候来的，你们就不用想这个事情了，不用想耶稣我再来的时候了。你要怎么样？你要预备，你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差派你做的事情，你好好把它做好，对不对？中间放了一个童女的比喻啊，他就讲到要预备。然后呢下面再讲一个比喻，暗财。其实你会看到呢，忠心见识的仆人跟这个暗财分一比是一个对比，中间这个是个童女是一个重点，就是讲到有预备。前后两个都是讲到怎么做预备，所以这三个比喻是在一起的，不过有不同的重点。第一个是讲到忠心啊，第三个也是讲到忠心，中间那个是讲到预备。可以吗？那第三个比喻呢大概你们都很熟了，对吧？啊，我是打算下个礼拜天跟你们讲这个比喻。我是说崇拜的时候啊，崇拜的时候我跟你好好的来讲这个比喻的解释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把它啊收了一手啊，下个礼拜你来听好吧啊。就讲这个暗财这个受托的这个比喻的解释啊。我是对这个比喻解释我是觉得很有神，主耶稣在这里是提醒我们很大很大很大，什么叫良善忠心啊。我自己也提醒自己要做个良善忠心。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当牧师的哈，我们现在就是好多的牧师都是要追求一些怎么说呢哈？我们以前做牧师，我们奉献，当时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说不爱这个世界的吗？啊，是吧？我们奉献的时候不是说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耶稣，对吧？今天的牧师呢，除了耶稣什么都要了。我就不真的不明白，我现在越来越见到太多这种牧师了。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呢，就要劝他们。啊
不会看得太多被 discouraged 掉。
有点 discouraged 是真的啊，有点 discouraged 啊，是真的啊。因为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现实哈，因为怎么说呢哈，这个啊，他们会比较啊，为什么我在一个小教会，他在一个大教会啊？为什么他的薪水比我高，我的薪水比较低啊？为什么那个？他用的是苹果电脑，我用的是一个 Dell 啊 ，HP 啊，他为什么用 iPhone 6，我用 iPhone 4， 你不要说牧师比较哈，不对啊，弟兄姊妹比较也不对，对不对？为什么他一个月讲到两次，我一个月讲到一次？为什么弟兄姊妹都说他讲的比我好？你知道吗？这个扫罗杀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生气了。那到底是谁的问题啊？大卫的问题吗？妇女的问题，乱讲话。
我们这边姐妹还不少。
其实他们没有这个心的，只是这些妇女呢，就是真的很开心啊。这个看到大卫这样回来，就很开心的在迎接他。但问题是，就引起有一个人妒忌。那这些妇女不讲的话，还有其他人讲的，不能怪这些妇女。啊，就是他的心就妒忌，就是扫罗本身的问题出现。那所以当年他当王的时候多么的谦卑，但是后来怎么变成这样子？撒旦的攻击，天天都在攻击。我的体会现在是这样子，牧师需要朋友，牧师牧者需要朋友，需要同伴，需要一个支持的系统，需要有人讲话，需要有人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祷告可以分享，可以坦诚的跟他分享他的难处。没有这个系统，很多牧师都变了。当初那么的无私的奉献，不爱这个世界，到了最后我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就拿回一点点。我是觉得一个人的变不是一时的，长时期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啊，有些牧师很紧张，那个钱紧张到地步我都感觉到有点害怕啊，就是差300块就会吵架，我能不能，他说差这300块我就活不下去。我心里真心想说，是吧，你不要向教会拿，我给你300块算了。你不相信上帝会供应你吗？你不是，你那个时候出来奉献的时候，不是你相信上帝要负责你一切的生活吗？为什么现在就是差300块就跟教会吵得不厉害？
是满怀着信心走进的神学院，出来的时候是满怀着，
不是啊，他出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的，进了教会以后就没有希望了。
找教会的就找谁给钱最多才去，因为信心已经
没有，这个刚刚出来的那个不会跟你辩论多少收入的，薪水没有的，就是已经做了蛮长的时间以后，这个牧师就有 expectation 啊。那教会也有一个有情况，我就公道一点说，有一些教会也是把那个薪水扣住那个地方，好像自己是老板一样啊。他真的是这样对他的啊，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对你啊，所以什么 evaluation 啊，评估一下，做得好加一点，做不好扣一点，或是 frozen 啊，不给你加薪。哦，到底一个牧师的薪水应该是怎么样定？我的看法很简单，两个条件，两个准则：第一，教会的能力；第二，牧师的需要。不是按照他的才干，不是按照他的能力，也不是按照他的工作表现，应该是按照他的需要，还有教会的能力。他有需要，教会没能力，不能给。 教会有能力，牧师没需要，不需要给。这个需要也很难说清楚，我到底要开一个 Mercedes 啊，还要开一个 Honda 啊？啊，开 Mercedes 没有错啊。问题是，如果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开 Mercedes 的，你应该给他 Mercedes 开啊。啊，如果这个教会里面都是开那个 Hyundai， 你做牧师不能开 Honda 了，要开 Hyundai。你懂我意思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吗？哈，啊，按照弟兄姊妹的情况，把牧师供养，按照他的需要来帮。他有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在读大学，他真有需要啊。然后还要师母帮忙，在教会帮忙，不做工。你说你不给他足够薪水，他能够活得好吗？是吧？所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有什么
疲劳，
还有辛劳。哎呀，真的
共产党的干部
啊。所以我们这个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执事的这些同工们，其实我们也需要教导他们啊，不要用一种这个雇工老板这种的经理的心态来对待牧者啊。圣经的教导是这种啊，这个劳苦的牧羊人是什么样？你要加倍的尊重他，是真的啊。所以你应该要了解这个牧者的需要在哪里，然后按照教会的能力给他，让他安心在这里牧会，安心在这个教会里面，不要想东想西啊。你知道牧者，这个牧师钱不够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办？打一份工啊，不行。
我认识一个牧师，他有三份，他自己开了个公司，教会牧羊，还要在公司里上班过台。
我知道的一些牧师就是写稿啊，翻译书啊，没办法，他应该要赚点外快，他要赚钱。有些就是按照教会给他的时间可以出去讲道，啊，你懂我意思吗？你要这个牧师能够安心在这个教会，啊，这个牧师做得好不好？我跟你讲，刚刚这个弟兄讲的对了，他的主人在，做得好不好？他的主人在，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呀？帮助他。协助他，与他一起同工来建立教会。如果他真的不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得好的话，也应该坦诚的跟他讲，找一个下台阶让他离开，对不对？是这样子的，不要逼迫他，然后呢让他没办法自己走路。你们要面对主人的审判啊！所以劝大会就好啊，我来劝他走啊。我就来跟他讲啊，然后我就答应他了，我就跟他讲没有关系的，我可以介绍一个更好的教会。啊，不是，真的是我。其实怎么说呢？哈，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叫 chemistry 哈，就是那个牧师跟教会中间是有一种磨合的关系。这种磨合关系有些时候就是磨合不好。你知道教会本身有一套的 culture， 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教会就有一套的 culture。那这个牧师呢，他也是一个 culture。啊，他有观念，他有一个看法，所以这个能够 match， 哦，很好。如果大家有矛盾，这个你磨来磨去还是磨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哈，就是你们两夫妻啊，两夫妻结婚以后就不能分开的，对不对？哈，但是牧师去个教会是可以分开的，你们明白这一点哦？所以他可以去另外一个教会的嘛，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哎呀，这个教会不适合你的时候，我帮你介绍一个适合你的教会去。我对教会就说，哎，这个牧师不适合你，我帮你介绍个适合你的牧师来，对吧？大家的同意，就是大家开开心心的分手，对两方面都好。你这样一种磨啊，坦白说，时间不多的了。这个牧师会长会老，他更加没有本钱换教会，他更难离开，对吧？对你们来说，教会如果在那边磨的时候不能增长的时候，很多人就离开了，他也不能牧养教会，所以两方面是 lose win-win 是什么？欢迎，开开心心分手，开开心心迎接新的挑战，不是很好吗？是这样子的，有教会有任期，有教会是没任期，有任期的有任期的好，没任期的没任期的好。我是在教会三十年了哈，神学毕业到今天三十年，那我都在牧会，除了去年以外，开始在一个新的岗位上。那我觉得上帝也是用这29年的时间来装备我啊，让我能够开始承担这个很不想承担的事情，不过还要做。那是这样子的，有任期的好处就是呢，大家有一个退路，就是大家有一个时间可以退了，哈，就是好像奥巴马也不喜欢他，反正他有2年嘛，哈，对吧？所以这个任期的好处就是大家有个退路，哈。我呢，个人来说，我不太喜欢任期的。如果你一个教会请我，给我任期，我不去的，为什么？不是，这个个人喜好的问题，就是我比较不喜欢任期啊。我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合，我们就好好谈，然后就分手。不要用个任期来那边，你知道任期最后的，你知道任期的问题是在哪里的？任期的问题就是到任期快到了，牧师任期快到了，我们要评估你的工作了。要评估我的工作，我都接受不了。你们哪一个圣经比我熟？你们哪一个这个牧会经验比我多？来评估我，来评估我的只有我的 superintendent， 他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做这个 constitute authority， 你们没有 authority 来评估我。其实我自己评估自己可以了。我知道我自己说的不好地方在哪里，啊，如果你不要我的话，也不喜欢的话，我就可以走。不要拿一个什么评估，能够就说你这个说不好，这个说好，啊，哦。以前，有一个在教会评估一个牧师，啊，讲得很好听的，我们为了事工的发展，推动弟兄姊妹一起来做，所以必须要牧师你帮忙。帮我填这个评估表，牧师填了以后，啊，下个月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把一大堆的问题找出来，牧师就是你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不读经，就是你讲道不好。还有很多古古怪怪的理由的，啊，我是香港来的哈，啊，我跟你讲，我学国语是很辛苦的。20年前你听我讲第一篇国语讲道的时候，哎呀，连我自己都接受不了啊。但是你若在一个国语教会，在国语教会里服侍18年，每个礼拜国语讲道，所以你们也有盼望讲广东话。只要服侍18年，每天礼拜讲广东话，一定讲得好，是吧？啊，那很多古古怪的理由来评估一个牧师啊，甚至说啊，他每一次讲到都是穿同一个西装也不对， 哦，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啊。
我就是我觉得评估不是应该 criteria 去 continue hire 不 hire 他，应该分开。
其实不是 hire 不 hire， 我跟你讲，每一次做评估的时候都不是讲那个理由的，每一次评估都是讲为了教会的事工的发展，都是用最好的理由来杀人的。
借刀
啊，不是借刀了，用刀不会用一个好的理由来杀你啊。所以你知道这些恐怖分子都是这样子的，为了正主阿拉来杀你啊，是这样子的，不行的。
可是你在一个地区罪人聚集的这个都人的因素太多，你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
没有，其实呢，对教会啊、对牧师的评估呢是可以做的，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牧师的评估的方法，不过在我们是有 system， 你们是没有了哈。我们的 system 很简单的，就是找 superintendent， 就上面一个 authority 来评估你。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哈、啊，我去呢，哇、啊，这个出了状况，我就去跟那牧师谈。我用的方法就不是给他填一个表怎么样，我跟他谈嘛，聊嘛，然后呢，他把问题跟我讲，我就把解决方法跟他说嘛，这个就是评估了嘛。然后我已经谈完以后，我就知道大概他的问题在哪里，我就给他一个答案了，到底你要留还是要走，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就是评估了，这个是有方向，是这个 positive 正面的去走。但是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找什么理由要 fire 他，就是常常拿一个评估表给他，评估完了以后通常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结果、哦、评估长老也一样。
牧师像你这样子，这个教会什么都不认识，你就这样跑去跟他谈一次，你就可以给他评估了？
没有，会评估那个牧师。如果没有牧师，其实这样子，神给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恩赐，啊，我跟这个牧师，如果跟他教会里面，啊，我大概就知道里面的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呢哈。如果神是啊，昨天我跟王牧师谈了有三个小时吧哈。我给他做一个结论哈，王牧师，我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
王牧师像你似的看到
了。你们认识王牧师吗？我跟他谈了三个小时以后，我说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
哎，有没有找到他的那个法利赛人呢？
你来敲我。这次发觉也不跟你讲。哎呀，真的啊。
不，我们现在 Stevie， 我们现在用我们新教会，我们现在 draft 一个 bylaws。
啊
哈。我们 draft bylaws 是我们长老牧师，每一个长老牧师每一年都要被评估。
其实这个很不好。
而且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是说要，我们是帮忙他。
我明白啊，不用这个方法。
可是 again， 我们讲得很清楚。
我跟你讲啊、哦，这个我跟你就提议，摆落本身呢是要保护教会的。
对
OK， 为什么要摆落？摆落本身就是要 protect the church。OK， 你不是 create a crisis。你知道你做这个事情就是每一年你 create a crisis， 每一年你都要处理一些大问题。如果本身教会有问题，就大问题；本身教会没问题，就是小问题。但是本来没问题，你就把问题拉出来，你看问题多么大。你说本来小问题变大问题，啊、这个是我 honest advice。你们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不过我绝对不会提议你有这样的一个 system， 你会把问题越搞越大。那解决这些方法是怎么样？坦白说，用圣经的教导，找两三个弟兄一起坐下来好好谈，把心掏出来，把问题摆出来，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如果不够智慧，请一个比较有这个属灵比较成熟的一个牧师一个长者过来帮你一下，给你意见。 啊，不要搞这些 system 的东西， system 最好不要碰， system 本身就要 protect the church， that is all， 就是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根据白落来处理。你知道白落通常都不看的，你们有没有看过？看了一次以后就放在一边了。但是如果发生危机的时候呢，大家拿去仔细仔细看，到底什么时间要开会，到底怎么样处理，对吧？这种都是在 crisis 当中才拿出来，要保护教会的时候才用的。这个白落本身来说简简单单，不过 有一些的第一条要小心，哦，不要给他这个，反正你要明白白落就是 protect the church， that's the only purpose，啊，不是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不是。这些人的问题最好是用人的方法，就是弟兄姊妹掏心来讲。几个长老呢应该有一个上面有一个最高的所谓的 authority， 一个 committee， 教会遇到问题之后这几个人呢要一出来一起处理就好了，啊啊，通常来说就是教会里面比最资深的比较成熟属灵比较成熟的这些人几个人一起来商量处理，给他们 authority。 我们的做法就是宣道会的做法是我们有区会，区会上面有总会，所谓堂会发生事情区会来处理，区会发生事情总会来处理，总会发生事情呢上帝来处理。
我们教会没有这种属灵的遮盖的这种结构，
所以其实你们就应该在你们的当中，啊，我的建议，啊，你们的当中这个比较这个属灵的这些成熟的长者长老啊啊，所以呢那你们要给他们权柄来处理一些的危机的事情。
是天上的爸爸把那个长老团都解散。
长老团都解散，
对，被天上的爸爸给解散。
哦，就是被提了啊，是
解散
dismiss 了，哦，
非常规定的要有长老要有牧师，
啊，
所以我这个刚好没有长老，所以只有牧师，
只有牧师
在
长老，所以被天堂爸爸给解散。
嗯，那你们长老是有任期的吗？哈，
对，有签下，有签下教会，
签下教会，
对，
啊，你们都是西米哈，
我们是西米，
因为他们顶会比较没有任期的，
对，
因为可以有任期，其实你们可以。我不知道啊，这个应该上面，因为你们是独立教会 ，independent 却有这个困难，没有上面没有刚刚说的这个遮盖啊，我没有想过这个字啊，就是你上面没有一个处理的一个权柄的话呢，你们要自己 create 一个处理的权柄出来，就是说最上面在危机的当中，上面有一个 authority 可以来处理一些事情啊，那所以要怎么启动啊，就是说这个 committee 的。本身不需要常常开会，但是遇到危机的时候就给这个几个人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处理问题，然后向会中来报告。在会中
你这样子也要写在白落里面
啊。我跟你讲，如果这几个人出问题的话，你们就不用来这个教会了，所以这几个人也很小心选的，这个这几个人也不需要终身的，
对，
啊，就是教会里面属灵程度成熟的这几个人才能做，然后这个几个人呢平常不用开会的，就是啊，
我们就没有求到许诺人
了，怎么会没有呢？每一个教会我告诉你，每一个教会上帝都有人放在里面，你不要说没有，一定有的，只是多少而已，最少三个最多五个啊，在那个给他们这个 authority， 然后他们处理问题以后回来跟会众交代啊，不然遇到问题谁来处理啊？啊？发酵越来越臭，然后到那个不可挽回的时间就分裂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子哈。那个这个你不处理不是没问题，你不处理就是等到发酵到一个最后地方就自动解开啊。好，那。对不起，讲了太多这种话。好，那么下个礼拜回来呢，我们就讲这个千禧年，请大家看看书好不好啊？ 书里面又讲那个千禧年，请大家回去看看。我们我下次回来讲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讨论。还有第二呢，就要想一想你们要写的题目了啊，这个回去想想好不好啊？当你看书的时候呢，你应该会发现一些题目你比较喜欢的，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看书。看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些题目你比较喜欢的那个如果什么题目都找不到啊，我的建议就是读书报告，对吧？那个部分你看完了就可以写个报告，那么也是成为你交给我的这个作业，好不好啊？那么谢谢大家啊，下个礼拜九点钟，礼拜六九点钟我们回来再见。